中共的秘密海军基地被爆，其中潜艇部署能够看到攻台路径，而菲律宾强力外援已经抵达，印台保台联盟又增加一大国。川普对中就关税是否示弱，王毅联手英国大翻车是什么回事呢？马斯克五月是否真的要走，究竟是什么事？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24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陈女士和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川普对中关税施压，让中共处于被多国孤立的处境。《华尔街日报》在23号报道，川普政府想大幅削减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随后，题目为“川普示弱了”的话题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前十。而王毅致电英国翻车。与此同时，卫星图揭露中共海军重大机密，而菲律宾的强大外援亦都已经抵达。川普总统在22号表示，对中关税不会到145%咁高。并且表示会有所调降，但是不会降到零。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3号记者会上说，北京不愿打亦都不怕打，以及欢迎谈判的立场，但是强调美方必须停止威胁讹诈，要平等互惠地进行对话。而习近平在今日23号在北京会见了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亦都有最新的表态。他说关税战、贸易战损害各国正当权益，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他希望两国共同维护国际体系，深入展开执法安全合作。两国还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20份的合作文件。显然习近平在被东南亚国家抛弃之后不死心，抌了很多钱来拉拢了一个弟弟进入战队。这边外长王毅也都没有停得下来，在昨日22号呼吁英国和欧盟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系，敦促日本共同应付美国关税的措施。王毅仲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说，美国将关税作为武器对其他国家发动无差别攻击，而中国和英国有责任共同维护多边贸易秩序。而之前一日李强亦都自信石破茂，亦都是这一套的讲法。而王毅的致电呼吁恐怕只能够变成愚弄的口号，因为英国今日正在同美国、同乌克兰等国坐在一起商讨俄乌停战计划。在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大反转，川普并未单方面提出要降低对中国关税。贝森特透露，白宫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关税问题，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政府补贴都被纳入考虑的范畴。而中国需要改变，每个人都知道它需要改变，我们希望帮助中国改变，因为我们也都需要重新平衡。习近平最新表态和王毅的行动表明中共还不肯示弱，中共到现在也都没有明白这样下去的严重后果。 中美关税战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专家预计中国外销市场将会遭到重创，不单止 GDP 可能会下调 2%， 失业率亦都可能上升 11%， 失业人数直逼6000万，后果就是严重冲击中国社会的稳定，甚至到引爆新版的白纸运动，进而危及中共政权。在昨日22号，浙江就爆发了两宗恶性事件，一宗是浙江省金华市一所小学外面发生驾车冲撞人群事件，一共有10多人遇难。官方封锁事项和相关的讨论，零星的媒体报道说是车祸。另外一宗是浙江台州发生激烈枪战，4名警察被当场击倒，外界不排除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导致欠中事件的发生。外界认为中共转移国内视线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台海、南海挑起争端。每日邮报报道说，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一处隐蔽的海军基地至少停泊了6艘的核潜艇，引发外界对区域稳定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个基地位于青岛，可以直接通往黄海、东海和日本海。澳洲独立海军分析师勒克指出，基地内的6艘核潜艇中，有5艘是配备传统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其中一艘潜艇的型号不明。专家克拉克表示，这个基地证实了中共海上军事战略的两大意图，一是持续加速核扩散，第二是想控制第三岛链，澳洲和印度洋的战略海上交通线。而青岛基地和新揭露的核潜艇将会令北京有巨大的战略优势。他呼吁西方国家，好像英国派遣航舰打击群通过台湾海峡以示反制。中共海军同时拥有核动力潜艇和庞大规模的柴电动力潜艇的舰队。美国情报评估，中共的潜艇总数预计将会从目前的60艘增加到今年年底的65艘，并会在2035年达到80艘。专家佩伦德亦都警告，中共正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仍然寻求与中共进行贸易投资。他呼吁认清北京已经处于备战状态，台海冲突的代价可能是高达全球 GDP 的10%或者是更多，应该同盟友共同划定红线，建立有效的阻吓。分析认为，中共这些潜艇除了吓阻作用，亦都可能赋予北京核反击的第二击能力。面对不断升高的台海局势，美军亦都在不断有试探动作。在今日23号是中共的海军节，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从琉球出发，经东海进入台湾海峡北部，目前正由北向南穿过台湾海峡。中国媒体大闹这个是赤裸裸的挑衅。目前美菲正在举行肩并肩军演，而菲律宾的强大外援亦都开始抵达。日前一艘货轮抵达菲律宾的港口，卸下大批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系统，这个是菲律宾根据2022年与印度签署的3亿7500万美元军购合约所引进的第二套导弹系统。菲律宾这次引进的布拉莫斯导弹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被誉为是全球最先进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之一，射程大约是270公里，能够对包括航母在内的大中型水面舰艇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向菲律宾出口布拉莫斯导弹不单只是国防工业的重要突破，在21号，印度已经着手增购40架法制的阵风战机，这样亦都体现印度将会参与到地区部署中的战略意图。伊朗和美国将会在4月26号在亚曼举行新一轮的核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今日23号访问中国，商讨相关的议题。与此同时，伊朗批评美国新的制裁突显的敌对态度，而这个恐怕有中共的黑手。而川普和法国将会对中东几国先后进行访问，不排除对伊朗军事攻击前的战略部署。法新社报道说，美伊在亚曼举行的第3轮核谈判，伊朗由阿拉奇和美国特使 维特科夫领导谈判。同时，美伊的核专家亦都将在亚曼首都举行技术性会议。而阿拉奇说，中国过去在核议题上扮演重要而且建设性的角色。外界观察，在习近平东南亚魅力外交破产并且被东亚多国孤立的情况之下，伊朗突然访问北京不寻常，不排除受中共唆摆挑起事端，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在今日，伊朗外交部就开始抨击美国对伊朗限制石油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说美国的举动是在第三轮间接核谈判前的敌对态度，显示了美方对谈判缺乏善意和诚意。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将会在5月13号到16号访问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这三个重要的中东国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这次访问希望加强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川普总统将会举行多场双边会谈，而近几个月来，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向川普政府提供外交支持，包括就俄乌冲突和加沙冲突协助举行停火谈判。与此同时，法国外长巴罗今日23号亦都开始对中东多国为期三日的访问，包括伊拉克、沙地和科威特等国，希望重启解决以巴冲突的进程。这个亦都是他对伊拉克的首访。法国外交部声明说，巴罗的这次访问体现了法国对伊拉克的稳定作为在这个地区平衡作用的重视。声明还重申法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承诺，尤其是伊拉克邻国叙利亚正在处于过渡期，而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布局亦都在进行调整。川普访问中东三国和法国访问中东国家的时机，反映了美欧在中东的战略协调。目前川普政府对伊朗核计划施加强烈的压力，一是就直接谈判，一是就面临军事攻击。而川普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向中东派遣作战部队，所以伊朗的部队亦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而且之前曾经警告中东多国，如果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也都将会被视为是敌对行为。外界认为，不排除伊朗如果不配合美国，美国将会联合以色列、欧洲以及中东国家对伊朗展开致命攻击的可能性，包括之前提到的对伊朗核设施和军用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空袭。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在4月22号在公司财政报告电话会议上表示，自从今年5月起，他将会显著减少在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时间，多花时间关注特斯拉的营运。马斯克表示，与政府合作整顿财政秩序，而 Doge 的主要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不过他亦都强调，未来仍然计划大约将40%的时间继续投入 Doge 的事务，只要川普总统希望我继续参与。白宫较早之前已经发表声明，马斯克目前以特别政府雇员的身份参与政府事务，这一类身份一年之内在政府服务不超过130日，对利益冲突申报和伦理义务的要求较低。而马斯克自己亦都说，预计在川普的任期入面，他将会每个星期到政府工作一到两日，保证 Doge 制止的欺诈和浪费不会卷土重来。根据报道，特斯拉因为受到抵制，营业利润降到五年来的最低水平。特斯拉在22号发表的第一季度财政报告显示，公司总汽车营收较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20%， 净利润更加是暴跌 71%，没达到华尔街的预期。据传，马斯克将会在6月份推出10-20架无人驾驶的的士，随后会慢慢扩大车队，所以特斯拉的全部精力正集中在奥斯丁。另外，特斯拉还在一个市场掀起热卖，就是供电住宅。根据新唐人报道，德州侯斯顿市地产经理人说，这个市新建的特斯拉供电住宅正迅速已经被买家抢购一空。这11间特斯拉供电的住宅，每一间都配备特斯拉太阳能屋顶瓦片、特斯拉的家用电池系统和电动车快速充电器。 所有的房屋都有三间房、三个浴室、落地窗、电器、石英台面、步入式的食品储藏室等等，起价是$524,000到$544,900之间，可以实现完全能源自给自足，不用担心没有连接国家电网，而且在寒冬和炎热的夏天的时候亦都不怕电力中断，因此大受青睐。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的核心圈子正在权衡白宫是否应该对年收入超过$1,000,000的美国人征税，而贝森特披露最早在7月4日2017年减税政策的延长方案可能就会完成。消息人士说，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对加税前景反应冷淡，不过曼斯副总统和预算主管沃特正在内部行政审议之中，对征收有钱人的税的想法似乎持开放态度。内容中提到，班农一直公开敦促川普支持这个计划，原因是这个可以削弱民主党对共和党照顾有钱人讲法的攻击。不过这个想法亦都遇到强烈的反对，包括总统的长期盟友、前议长金里奇、拉里·库德洛等人的反对，认为是破坏了总统减税的承诺，并抑制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现任众议长约翰逊和共和党参议员麦考默克和克鲁兹和其他国会共和党人亦都明确表示，他们不喜欢加税的想法，更加不希望将这个纳入新的立法。不过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对一系列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包括对年收入超过$5,000,000的美国人收税的可能。川普不想削减对穷人的医疗保险补助计划，即是 Medicaid， 不过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因此川普团队意识到在延长2017年的税法为有钱的美国人提供减税措施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弊端。因此越来越多的川普官员对提高超级富豪的税已经持开放态度，这样反映出共和党内部的意识形态的可能改变。而且川普的顾问正在集思广益，希望就税收立法达成协议，而对超级富豪征税可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不过财长贝森特在昨日表示，川普的2017年减税政策的延长方案可能最早在7月4日完成，政府在这个之后将会将重心转向放宽对企业的各种法规限制。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